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易爽。如果你喜欢动画，那么对刚刚的音乐一定不会陌生，这就是日本动画导演宫崎骏的《天空之城》的配乐。宫崎骏作为日本动画大师，在亚洲甚至世界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今天我请到了我们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主播叶子，叶子是宫崎骏的忠实粉丝，今天我们就来和他一起聊聊宫崎骏的电影。
非常感谢易爽邀请我做客《读书观影》这个节目。其实我本人在这个中文电台加入中文电台之前呢，唯一听过的两档节目，倒不是自己主持的《人在旅途》，倒是雅秋老师的这个情感热线，跟我们这个长久以来一直都存在《读书观影》。以前读书观影呢是竹子在做，竹子是一个特别好的妹子，现在易爽呢接了这个节目，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然后很高兴能在节目当中跟易爽聊聊。我是宫崎骏的小迷妹。
欢迎叶子。那我就想问一问叶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宫崎骏的电影的呢？
我印象当中现在有回忆的时候，应该是某小学的某一天的时候，我们美术课的时候老师放了，对，当时放了一部《千与千寻》，但其实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看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因为其实看过《千与千寻》这部片子的人知道，它其实如果在很小的小朋友来看，可能这算是个恐怖片，因为里面有很多形象都是跟这种动画当中比较美好比较纯洁的形象截然不同的，它里面那个无影男的形象比较可怕，还有各种透明人，还有里面他的一些河神在那个没有变身之前的一些形象，其实都是挺可怕的。我觉得小朋友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接受的一个，而且这部片子有大概2个多小时。
对，那你们是在美术课上就是全部都放完了吗？还是
对，其实没有放完。这个片子我记得是2001年的片子吧，可能是，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应该是在2003年或者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美术老师出去有事儿了，然后就给了一个就是 U 盘，让班长从里面挑一部片子。班长当时就挑了这一部，然后我们一起看了45分钟。很久之后我都不想再碰这部片子，我觉得这是个好可怕的形象。直到很多年之后，就是逐渐开始比较多的开始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了解到原来宫崎骏是这个日本动画史上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这个时候我再慢慢开始一步步看到他的片子，就觉得哦，原来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了呢？
我开始逐步接触宫崎骏的片子应该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
其实
高中的时候看了比较多的片子。
是吧？
其实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时的那个时间点吧，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渐渐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不像旅行你需要走出去，看电影是一个比较私人，但是同样像旅行一样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的那种感觉，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是你走不出去，那你肯定要通过要么读书要么观影来拓展自己的视野。那个时候可能上学也比较忙，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看一些更成人化一些的片子，所以这个时候会相对来选择一些更轻松一些的更纯真一些的片子。
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当时一听你说是在美术课上听的，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接触的第一部宫崎骏的电影也是在 美术课上来看。
哦，这么巧。
对，我当时是，其实我接触比较晚，是高一的时候看的是那个悬崖边上的金鱼姬。
哦，
当时是也是大概放了40分钟左右，我当时也不是那么喜欢，但是我的原因跟你是相反的，我是觉得他太幼稚了。
哦，高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太幼稚了。
对，就是高中那个时代，人人都是开始追求个性了，开始反叛了，然后可能那时候我会更喜欢一些黑暗一点的，看起来更加阴沉一些的电影。所以当时我看悬崖边上的金鱼姬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太过于美好，太过于幼稚了，觉得
你要追求更标新立异的东西。
对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悬崖上的金鱼姬这部片子很有意思。我前几天的时候，其实我跟易爽重新去回顾了一下这部片子，然后我有朋友其实就问我去看什么片子了，我说我去看悬崖上的金鱼姬，他首先的反应是这名字好美啊。然后现在回味来，真的宫崎骏每一部片子的中文翻译，因为我不太懂日文，他的中文翻译都让我觉得好美啊。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记得当时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和叶子一起，我当时一个感叹就是啊，真的好美好啊，好漂亮，
特别美好。然后因为他不知道这部片子嘛，我就想给他解释，但是很难解释，我说你自己 Google 一下吧。然后他就自己去搜索了一下，他跟我说这片子有意思，上面赫然写着适合5岁以上儿童观赏。他说你的智商已经到适合5岁以上了吗？然后所以一爽刚才讲到高中的时候看觉得有一丝的幼稚，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对，所以就是因为那一次以后，我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接触到宫崎骏的电影，可能也就是最近知道要做这期节目以后，才开始补了几部宫崎骏的电影。然后我感觉就是说你年龄啊心态的变化不一样以后，你对这些电影你对这些动画感觉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对，在这里呢我特别感谢玉爽，就玉爽真的非常负责任。我觉得就像读书观影这个节目，其实我一直觉得难度挺大的，因为如果你完全不了解这些电影，跟嘉宾聊起来可能有一丝的困难，但是你要去把这些电影都补上，其实对自己还是挺花时间的，所以真的特别感谢主播。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义，因为你说动画电影真的是宫崎骏就是那么一座大山在那儿，就是你是必须要跨过去的，或早或晚肯定是都要把它补起来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叶子这次给我这个机会。
对的，宫崎骏呢，其实大家经常现在讲，比如说新海诚，会讲其他的人都说是后宫崎骏时代嘛，就我觉得这带上宫崎骏这3个字可能就是对一些后辈晚辈的一种褒奖。
对，我觉得宫崎骏已经成为一个标签，就是他的电影你会觉得只要是宫崎骏出品，那么一定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对对对，包括这个北野武，包括细田守，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些其实也算是日本动画中的一些后起之秀吧，就大家经常冠以宫崎骏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褒奖。当然可能他们本人并不会以此可能感到特别的骄傲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像这样有个性的导演跟人才一般都是不希望打上其他的标签，其他人的标签。
好的，那么你觉得在这么多动画导演里面，有没有谁的动画和宫崎骏比较相似，就是从你看来会觉得比较相似呢？
其实我觉得宫崎骏，我觉得这跟宫崎骏的这个整个人生是有关系的。就宫崎骏很早的时候，我了解到他加入了一个叫做手冢治，我不太记得那个大师的名字了。那大师的名字好像叫手冢治虫，对，他的一个工作室。然后是叫做虫 production 动画部吧，好像。然后在那里他们创作了阿尔卑斯山的少女。然后之后的时候呢，好像是在85年还是80年代什么时候，他跟那个铃木敏夫一起创建了吉卜力工作室。吉卜力工作室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一只小龙猫嘛。
对，
然后特别可爱。对对对。然后这个为什么叫吉卜力这个名字呢，我也去查过，好像说是吹过撒哈拉沙漠的热风的意思。真的所有的意象都让我觉得好美啊。
我也特别查了一下，我看的出处说是来自于二战时意大利的一款侦察机。
对，而且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了不了解，其实宫崎骏是出生于一个就是制造飞机的世家的，所以说，包括我们可能今天要聊到的其他影片也会跟他总是很喜欢飞行器，《天空之城》、《红猪》，包括很多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他都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飞行器，所以我觉得宫崎骏完全是一个对天空和对海洋有无限幻想的男人。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的。那叶子，之前你去日本也去参观了宫崎骏的博物馆，是吗？
对，我特别特别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这个吉卜力博物馆。大家一般都知道这个吉卜力工作室嘛，其实它是有个实体存在的，是一个外形长得非常非常可爱，门口有一只大龙猫的一个博物馆。它我觉得跟我去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完全完全不一样。首先，这个博物馆内部是不允许拍任何照片的，你可以在它的外部跟它的天台 rooftop 上面拍照，但是它的内部是不准拍照的。我就当时就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能拍照，他说因为这个博物馆他们是设计给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来的。他说曾经发生过这个家长就是狂拍照，然后小朋友不知道走哪儿去了。所以，为了促进这个小朋友跟大人之间更好的交流，不至于让大家因为拍照分了这个闲心，于是从此之后，宫崎骏的这个博物馆是不允许拍照的。所以说，你现在在网上其实找不到任何这个博物馆内部的一些照片，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跟你们描述了。
哦，我觉得这个也很可爱啊，这个原因。我一开始以为是为了保持神秘，或者是吸引更多的人过来参观，原来是因为这个目的。
对，而且这个博物馆的门票呢，其实是非常的火热的。你一般好像是需要在这个月，如果比如说这个月的门票，你需要在上一个月的10号之前，然后去它的一个网站上面抢购。这个门票非常的便宜，好像折合成人民币可能也就，折合成美金可能10块钱吧，可能是。但是它非常的火热，特别是这个周末的门票，周中的可能会好一些。然后你需要提前注册，然后提前抢票，然后它好像是分为不同的时段。然后叶子上次去的时候呢，其实运气挺不好的，这个抢票过程有点艰辛。我最后只抢到了下午4点半的票，然后它好像是6点还是7点关门，所以我其实只在博物馆里面待了短短的2、3个小时的时间。这博物馆呢，就是你进去之后，在门口，凭你的这个网上购票的这个券，他会给你兑换一张门票，这个门票是我觉得非常精髓的一个部分。这张门票其实是一个三帧的胶片，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宫崎骏是一个坚持手绘，30多年坚持手绘，他可能都是用一些彩绘啦、水彩啦、淡彩啦、蜡笔之类的来描绘的，所以他的这个是一帧一帧自己画出来的。然后所以说他的门票是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然后上面有3帧，是一个连续的3帧，是出自于宫崎骏的任何一部动画。我的朋友呢，当时拿到的是《幽灵公主》，然后我当时拿到的其实是那个《虞美人盛开的山坡》，然后这个其实就很考验你是不是个死忠粉了，因为只有3帧，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出来。
对。
然后你凭借这个门票，它其实是可以进入一个叫做土星电影院的地方。它那个电影院名字是一个土星，然后那个电影院里面呢，好像是有四部，就是 secret，就是秘密制作的影片。这个影片除了在这个吉卜力工作室播放之外，是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播放的。然后它每一部影片应该是15分钟，然后它是不断的轮换的。你这次去可能跟下次去看到的是不一样，但为了保持它的神秘性呢，叶子绝不剧透这个15分钟放了什么，但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绝伦。
说的我好好奇啊，我觉得以后我一定要去
有机
看
会
一
一定要
看。
去看看。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它里面还有比如说一些特展，我上次去的时候存在一个特展，就是宫崎骏的所有动画里面的吃的，他们把它以圆形的比例做出来了，
天
放在一个陈列室里面，包括那些像《魔女宅急便》什么之类，是有小厨房的什么之类，它全部一比一还原在里面。还有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那个它不是有那个火焰之心，然后它有一个小盘子，然后在那烧东西，它全部一比一还原在了里面。
哇，那《千与千寻》里面那么多
千与千
吃的
吃的它全部都有。对，
天哪！
然后它每一个旁边都有它的照片，然后还有介绍，就是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
但是只可惜他们只是食物的模型，
哦，只是食物的模型，对。
如果是真的，我觉得那就更棒了。
哦，对，那估计就供不应求了。对
对，那门票也不止10刀了。
对，它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展区，就比如说这个动漫是一步步怎么被制作出来的，然后每一帧是怎么画。我当时在那里看了大量的手稿，就比如说龙猫的手稿、风之谷的手稿，还有天空之城的手稿。让我最最最最最震撼的应该是哈尔的移动城堡的手稿，因为我之前想象它是一帧一帧画出来的嘛，但是一帧到底有多细，其实我是不清楚的。但直到我去看了哈尔的移动城堡，包括千与千寻，千与千寻他们吃东西的那个样子，可能就是一个手摆过来，里面就有30几帧，都是宫崎骏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感动，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堡看上去就是可能宫崎骏本人按着自己的性子往哪儿画了一笔就有一笔。但实际上当我看到手稿的时候，我发现在手稿的周围有很多计算参数，就像我们上那个高中数学、初中数学的时候那些什么 sin、cosine， 然后计算几何课上面的，还有微积分的计算，它全部密密麻麻写在那儿，就说明它每一个角度是怎么走的，都是符合工学、物理学，还有各种工程学的一些规范的，并不是说这个漫画家自己就随随便便画出来的。
对对，我觉得对。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一直觉得这些都出于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对，天马行空的想象。对，因为其实在现在的话，大家老拿新海诚跟宫崎骏比嘛，而且是特别是新海诚最近的一部片子《你的名字》之后，新海诚真的是越来越火了，大家都在喊着进入了后宫崎骏的时代。其实我觉得新海诚跟宫崎骏在我心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画风。像新海诚，他可能就是有人比喻新海诚就像一部散文，他的思想到哪儿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而且他的很多场景其实都是日本真实存在的，而且他用大量的 CG 的效果，所以说他其实是以现实为模板的。但是宫崎骏更多的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可能基于这样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东西《天空之城》是不是就他随意画出来的？其实他是真的是了解很多，他是一个知识很渊博，然后对动画，他说每一个动画都是他自己的孩子，就是非常严谨认真的人。然后所以说很多人就评价宫崎骏的动画其实像一本小说，它是有非常严格的开头、中间的故事的发展，然后像讲述一个小说的几个要素、一个故事的要素，再到最后的结局，它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丰满、非常的饱和的。
对，我非常同意。我记得当时我看《红猪》的时候，它那个风景真的是让你看就觉得是意大利的风景，就是地中海的那种感觉。它如果也只是一个庭院或者一个草原，但是你就能看出来这可能就不是亚洲，不是日本的风景。对，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用心的在画画。然后关于那个帧数问题啊，我觉得也是，我现在也是觉得非常吃惊，就是说如果是一部电影1秒是24帧，或者有些动画可能是1秒12帧的话，那你要完成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你真的是需要画成千上万，可能要10几万到100万多帧的画面，那些真的是他一帧一帧的画出来的吗？
对，当时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宫崎骏的一个特别纪录片，是其实NHK 他做的一个特别节目，叫《永不结束之人之宫崎骏》。然后它里面就是讲宫崎骏现在也开始采用一些 CG 的技术嘛，以前的时候他都是一帧一帧坚持手绘。然后它里面就讲到他这个跟这个 CG 团体之间的一些合作，真的能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然后非常有原则，每天工作真的是应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几千几百倍的时间。
对， 那他画画是只是他一个人，还是说他有个团队在那儿一起
哦，他其实是以这个吉卜力工作室为一个团队，但是我觉得核心还是全部在他身上。因为你现在提起吉卜力工作室，我相信你能冒出脑海的也只有
可
宫
能
崎
就
骏
宫
一
崎
个
骏
人。所以我觉得这其实，算我本人对宫崎骏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大师在我心中应该说是毫无缺憾的，但他其实本人有一个梗叫做七次复出，就是宫崎骏其实很早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哪一部画完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累了，想退休了，
是悬
要
崖
封笔。
边的
进击的时候
进
可能就有了，我都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七次，就是他说不画了，然后封笔了。封笔了，过了多长时间之后，他又出来了，然后他又封笔了，然后反反复复，起码已经有七次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吧，因为像这个工作室，他需要，你看像吉卜力这个美术馆，他收这个$8、$10的门票，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办法维持他这个美术馆的正常运营的，他肯定要借助大量的，比如说外面的资助、捐助，或者说他们这个工作室自己赚钱的投入，不然肯定是没有办法缔造这样一个童话王国的美术馆、博物馆的。
对
所以
对，
我觉得他们其实需要开销的地方太多了，但是这个工作室感觉唯一赚钱就来自于宫崎骏，所以可能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吧。而且我觉得在那部纪录片里面，我真的可以感觉到宫崎骏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他很多时候画画不满意，撕了、揉了、扔掉画，甚至他对他身边的人看起来是有些刻薄的。然后他很多时候就罢手了，不想画了，不想看了。但过两天他想想，他又拾起来了，觉得很多事情还是自己干更好。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冲突冲撞的人，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人，他的情感会更细腻，会更迸发，然后对整个故事的把控会更好，更追求完美一些。
对，而且我觉得他对动画行业一定是有他的热情和
对
激
对
情
对
在
对
里面。
对对对。
我当时也读过一些新闻，我感觉很多次的原因都是因为，如果他不在的话，那些工作室可能真的是无法正常进行，或者说动画作品是不尽人意的，所以他必须要付出。
对，而且我觉得宫崎骏的风格跟他的家世背景可能也是有关系的。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是会影响他的作品。然后宫崎骏他家里是开这个飞行器零部件的工厂的嘛，而且他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看过一些新闻说他受那个保罗·塞尚作品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他在读书的时候，他是大量阅读书籍的。非常，他看过很多很多的书。我记得有一个跟他合作过的大师说，就是感觉跟他交流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肤浅，因为他看过的书，他有的知识面实在是太丰富太丰富了。而且他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好像是参加过儿童文学的社团，所以他更加能贴近这个孩子的心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生活的方方面面才铸就了这样一个大师，而且我觉得他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的丰满，然后他童话的叙事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我相信，这个一爽也知道，他经常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表现出一种平静、环保，然后和平，然后各种飞行器、各种天空白云，然后各种孩童。
对，还有我觉得很多就是，女权，有一些女权在里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由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参茸、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参茸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对对对，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那种，说往大了说就是生命里面的共鸣，就好像想象自己是某一个动画片中的女主角，然后不断的在挑战自我，追求梦想。而想到这里，我个人的感觉是，像新海诚，我看过他的一些片子，像是《秒速五厘米》，像是《炎夜之庭》，然后包括我也看过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还有菊次郎的《夏天》之类的。其实他们的风格更像是一见钟情式的画风，所以他们也是浪漫的，也是唯美的，但更多他们的那个美好的感情在一开始就有了，在后来当中冲突之中倒是被打散了。但我觉得宫崎骏不是这样的，宫崎骏其实他的风格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开端，像是比如说哈尔的
移
动
城
堡，
对，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但是导演不断的给他加注一些挫折、一些困难、一些故事，然后在这些故事当中，男女主人公都成长了，最后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或者是相对美好的结局，所以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
对，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就是像你说的人物成长，它里面人物是有弧光的。
对，
比如说你说那个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哈尔，一开始出场真的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那种白马王子的形象，但是当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当他那个头发从黄色被染成黑色的时候，他就特别垂头丧气，然后就趴在那儿，然后那个当时 Sophie 就特别不解，然后说啊，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火神说没事，他上一次被一个女生甩了也是这样的。就突然你就觉得这个人物就立起来了，就开始接地气了，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而且每一次当这个哈尔变成大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看，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有时候看是会觉得有点恐惧的，因为他那个羽毛长出来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形象是有一些些的丑陋与血腥的，我觉得也算不上血腥吧，但是是有一些丑陋的。
对，他尤其是有一些他将要变成人形还没有变的时候，他可能手臂上会有那些羽毛，
很狰狞。
对，你会觉得有时候
丑陋，
对，有点那种密集恐惧症的感觉，就是有很多那种黑色的东西在手臂上。
对，我觉得宫崎骏的动画里面是没有绝对的好人，但是也
没有
一个
坏人，我非常
他的所有的坏人到最后都会让你觉得心生怜悯。
对对啊，比如说我觉得像哈，也我们还是在说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那个女巫，荒野女巫，
对
对，她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她真的是渲染的非常到位。你看她在一个轿子里面，轿门都不开，直接出来一个手杖在地上点几点，然后那个轿子就走起来。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神秘，然后有种就是那种邪恶感扑面而来。但是后来她又变成那种感觉非常非常慈祥的一个花痴的老太太形象。
对对对对对，所以宫崎骏他，我觉得他不写坏人，他的坏人最后都是会让人感觉到同情的。像这个，你既然讲到这女巫，我们类比到像《千与千寻》里面的汤婆婆，汤婆婆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吓人的形象，她脸上都是褶皱，而且特别矮胖，然后嘴特别长，这形象特别吓人，而且她掌管着整一个 整一片区域，然后而且他对千寻很凶，他数次逼迫他，让他说出自己不要工作，但是当他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个巨婴的时候，他又万般的柔顺与温柔。所以说其实宫崎骏很好的向我们诠释了人性都是有多面性的。
对对，他就是人物都非常立体，
对，
他既是坏人但他也有可爱的一面，或者说他既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主角，但他也有他自己内心非常脆弱的一面。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宫崎骏能在2014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原因吧，我觉得。这也是算对他的一种肯定，也是我们这种小迷妹特别特别想看到的。
那叶子，你作为迷妹，宫崎骏那么多电影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
我觉得最喜欢的可能有两部吧，一部就是千与千寻，还有一部是哈尔的移动城堡。其实还有很多像是猫的报恩这种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出名，还有像侧耳倾听，还有像起风了其实风之谷，其实还有龙猫幽灵公主，这些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千与千寻可能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而且是目前为止翻回看的次数最多的一部。哈尔的移动城堡是因为他塑造的这个男人的形象实在是太完美了，对，让我心中就是觉得，哎，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守护神，也不叫守护神，我身边有这样一个男孩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嗯，我感觉我已经看到叶子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千与千寻》啊。我记得当时我跟你就是有提到过里面的无脸男的形象，然后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这些无脸男就像是我们的父母，就是在给我们一直有无私的付出。我觉得那一点非常感动我。
我想先跟大家念一段话，是我其实会使用豆瓣，然后我有时候会在豆瓣上面写笔记。我不知道这是我第几次看这个《千与千寻》的时候，我写下影评是2015年的11月，我是这么写的：曾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忘记，只是想不起来罢了。在无数次看《千与千寻》之后，忘不了那从海里来到海里去的电车。透明人如同我们人生中出现的匆匆过客，可少的却是一个你有任何危急时刻都会出现的白龙和那默默守候的无脸男。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千与千寻》，我还是不知道无脸男是从哪儿来的。就我也看了很多的，就是别人的解释或者怎么样，大家都不知道无脸男其实是从哪儿来的。无脸男其实他当时出现在千寻的门外，小千的门外。然后小千说，下这么大雨不要淋湿了，我把门开着，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善意的一个举动，就给予了他一点点的关怀。可能对千寻来说这只是非常平常的一句话，他可能并没有非常走心，只是他内心是善良的，所以他能做出这样的举动。虽然他对这样的鬼怪或者说这样的形象内心是害怕的，但他依然出于他善良的本质，他给予了别人这样的关怀。从此之后，无脸男就会对他开始了毫不追求回报的付出。他对千寻说，我的金子只给千寻。他对千寻，如果千寻不在，他就大哭大闹，汤婆婆怎么哄也哄不好。但是只要千寻来了，他就乖乖的。然后他愿意为千寻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包括那些贪婪的青蛙或者怎么样，他们为了无脸男的金子，为了怎么样，就做了很多贪婪过分的事情。他根本眼里根本都没有他们，他心里只有千寻，而且千寻只给予了他一开始最初的那一小点善意。但是他们的人生就为了这个人默默地付出了一辈子。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形象其实真的很像我们身边为我们一直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那些人，不仅仅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有一些默默倾慕你的人，可能是一些一直从心底里关心你的好友，可能他们只是默默的跟随，他们很多时候并不靠近，他们很多时候其实你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但是在最危急的时刻， 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刻，他们一定会出现。
嗯，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我觉得这个形象其实不止在《千与千寻》里面有，像那个在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那个稻草人的形象，
对对对，
我觉得也很像。
对对对对对，
其实 Sophie 一开始只是把它从草堆里面竖起来，
对，非常小的一个举动。
对对，然后后面其实他这个稻草人真的是
一直追随他们，
对，甚至就是最后其实没有牺牲，但是他我觉得是他是
抱着
牺牲
自
己
的
心态，对，然后去阻止那个移动城堡往下降落。对
对，所以我觉得宫崎骏的很多动漫里其实都是有这样的形象的，但是《千与千寻》里面可能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而且我觉得《千与千寻》里面每一个人物的形象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饱满。首先他的父母就是吃成了猪嘛，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只有在动画里面才能有这么荒诞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个吃成猪的这个过程，如果小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笑，吃成了一头猪，现在想来其实吃的那些东西，那些吃的食物，可能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那些，无论是你的贪婪、权力、名誉，一切的身外之物，就是我们对这些可能作为成年人我们毫无抵抗力，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物质更好的生活，在追求更好的内心的充实或者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少了千寻那一份胆小畏怯的感觉，我们就觉得那个时候千寻一直问他的父母说这样不太好吧，吃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没事儿，等店主来了我们再付钱，就是我们总是有一种追求更美好的东西，导致我们感觉对这个世界毫无忌惮，很多时候我们伸手就去了，伸手就来了。所以说他们的父母吃成了猪，而且更可怕的是在成为了猪之后他们就只知道吃了，很多时候他们就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人，那就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根本，那么他们真的就再也回不去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宫崎骏的电影看似只是一个动画片，但是里面其实隐喻真的非常多。
对对对对对，而且除了这个猪的这件事情之外，像我刚才讲到的汤婆婆，她其实我代表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他可能对着别人很凶或者怎么样，但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温柔如水的。但是同时你看他那个巨，他的那个宝贝就是那个巨婴，他那么的任性，那么的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简直无理取闹到了极致，怎么好像让人隔着屏幕都想打他一顿那种感觉。但是他看到千寻，他就跟千寻哭闹，你必须陪我玩，你不陪我玩我就哭。当他真的哭起来的时候，就好心疼他，就在想如果这个汤婆婆能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的话，就像很多现在有很多留守儿童嘛，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亲人能在他们身上不是物质的，而是花更多的时间陪伴的话，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就会不会成为那么有身上带有戾气，然后会成为更温顺更平和的人的。这是我现在在回看的时候对他的一个理解。
哦，就是说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时候你看第一遍的时候可能你并不一定能悟出这么多道理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过去你小时候看和现在看，你觉得你的心态有发生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小时候看很多时候羡慕的是一种纯洁的友谊，但长大了看很多时候就觉得这份友情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份友情，它可以包含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呢？
比如说可能爱情会在里面，亲情会在里面，还有更广一点的可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赖与信任，可能是这样。像小的时候看就觉得这个白龙跟这个小千就是觉得是好朋友，长大了看会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男朋友就好了，再往回看可能会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了，他并不一定要是一个朋友，或者说并不要一定是一个男朋友，但是如果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人跟你存在某种相互信任、相互觉得很踏实的状态， 这就足够了。
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我觉得像红猪里面也是一样，像 Gina 和红猪，对吧？
对，他们当初5个人，然后他的前3任都死了嘛，
了
他的丈夫，最后只剩下这个波哥在陪伴这个 Gina。
对，如果我小时候看，可能不是我吧，可能大部分很多年轻人看小时候，可能会比较遗憾他们没有在一起，会觉得比较忧伤。尤其是其实最后红猪，我觉得他是变成了人脸。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镜头，比较清晰的交代说他确实变起来，所以他就给了你一个悬念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可以比较肯定是 Gina 和红猪最后没有在一起。对，我觉得如果小时候，肯定有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就是不完美的结局。
对，
但是站在我现在的心态，我也是25岁的人了，我就会觉得他们不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很美好，就是
对，很美好。
你知道有一个人在那儿，
对，不一定要靠得很近。就像波哥，他从来其实他只在天空盘旋，他从不下来。吉娜就看着他，知道他安全就可以。就这份牵挂，这一份不断的感情，然后这一份看似距离很远，但实则内心相守的感情，我觉得实在是太美好了，都让我不忍心觉得他们应该走进去破坏。
对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不完美的情况下可能是最美好的。
对，其实我现在就是自己，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住在同一个寝室里面，其实小女生之间嘛，总是会有，因为生活习惯不可能完全一致，大家脾气再好或者怎么样，每个人总有点小性子，总是会有摩擦的。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相互都会有一些埋怨，但是若干年之后大家分开了，隔得那么远，其实一点都想不起来当时那些摩擦，内心能想到的就是那个人对我的好。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无论是爱情、友情、感情，任何的，包括亲情，很多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在家里待超过1个月，其实很容易跟妈妈发生摩擦的，因为她多念我几句我就觉得好心烦啊。但是现在远隔重洋，每天就特别珍惜能跟妈妈视频，能跟妈妈讲话。我最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周抽一天的时间，晚上在家里自己做点吃的，可能做点甜品，然后就会给妈妈打一个视频，然后她就会给我传授一些她做糕点或者她做东西的一些心得，然后再跟我唠唠嗑，然后聊聊其他的东西。我就觉得，哎，虽然现在隔得很远，但是觉得两个人心特别特别近。
对，所以我觉得能从宫崎骏的电影里面能体会到这些，怎么说呢，也算是人生的一些道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看动画吧，并不仅仅是看动画，很多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宫崎骏让我有一种，即使生活已经这么艰难了，很多时候，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内心的一种宁静与善良。就是人生就好像宫崎骏漫画里面那一场场场景的好天气，有无数飘过的大朵大朵的白云， 然后海是那么的蓝，天空也是那么的澄澈，然后那种温暖与晴朗的感觉会让你整个人觉得清新而浪漫。
对，说到晴朗，我就想到宫崎骏画笔下那一帧帧非常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悬崖边的金鱼姬里面那个真的是很美啊，就是在海边，然后有那种草地鲜花，尤其是还有像红珠里面那个意大利的庭院，还有海滩。
对对对，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现在看可能更吸引我的就是这些非常明媚的天气。
嗯，我觉得他是把自己的美学的一些观点渗透在里面的。
对，尤其是其实我们往往可能会觉得真正如果你要还原出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你是用胶片，你用摄影可能是更加能够还原出来，但是我看完宫崎骏的动画以后，我觉得反而是你在画笔下可能才是更加的完美的，因为你可以通过你自己内心，你可以把你想要呈现都用那个画笔来呈现出来。
对，我曾经看过宫崎骏说过一句话，叫做没有灵魂的画，画再多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反过来可以理解为他的画都是带有灵魂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塑造了太多太多的就是美好丰满的形象给我们，而且这些形象都是有惊喜的。你刚刚讲到这个画笔非常美好，就让我想到天空之城。对，天空之城那种纯净美好的感觉，其实他其实把那个天空之城也搬到他那个吉卜力工作室外面的那个 rooftop 那个天台呢，就是有天空之城那个大大的那种雕塑，就特别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而且像那个千与千寻里面深蓝色的大海，然后浅浅的轨道一路就开到海里面去，这是让我永远都忘不掉的场景。我前几天的时候跟一个嘉宾在录这个斯里兰卡的节目，也是讲到我第一次去了解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就是听说宫崎骏这个浅浅的这个海边这个铁路就是源于斯里兰卡的一些就是本土的形象，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宫崎骏的动画里面是有很多民族性的东西，日本民族的东西，它是有那种神秘东方风情的，我觉得。
哦，这点很有意思啊，因为我感觉它很多电影其实是设定在西方的。
对，然后也有一些它会设定在日本的里面，然后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它很多形象，然后它会让你感觉到那种东方之美，我觉得这跟很多迪士尼的动画是很相近的，但是呈现的方式也不太像迪士尼会有什么，比如说花木兰什么之类的，也是有一种各种东方美感，但是他们那种东方美感可能是更立体化的，更符合那个民族的，更符合世界的。但是宫崎骏无论他怎么东方化，他最后都是会归于他内心的那件小纯洁小美好。而且他的人物个性，你怎么说他人物个性很复杂吗？确实有很复杂，我觉得哈尔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物个性，但是同时以小朋友的角度来看，他又特别的简单。就像这个悬崖上的金鱼姬，这个金鱼小公主
蹦蹦跳跳的
太可爱了，他每次喊他要吃那个 ham， 就是那个小肉、叫肉片对吗，
火腿片
的时候，那个呆萌的样子简直真的要把你萌化了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悬崖边的金鱼姬可能是我看过宫崎骏电影里面人物最简单最单纯的了。对，确实是，就是两个小孩又蹦又跳，然后非常两小无猜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引导人们回归到这种最质朴的感觉吧。很多时候我其实第一遍看悬崖上的金鱼姬的时候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金鱼姬公主她的父母会愿意她就是长成人形呢。其实我觉得她以她那个金鱼姬活泼开朗在海底里面唱歌的状态不好吗？就是第一遍看的时候很不理解，到看到后面的时候，包括这次我再去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过程，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金鱼姬她是要成长的，然后 像千寻他是也是要成长的，我一直觉得千与千寻就是一个成长史，那一场梦最后他回来了，但是梦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他一个成长的足迹。
嗯，我非常同意。其实你要说悬崖边的金鱼姬从一个孩子从在大海里生活自由自在，最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要来到陆地上，我觉得其实也跟我们很像，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就在国内长大，但是你得要求学，你得要旅游或者怎么样，无论是什么，你总是要去外面去要看一看。这时候有的父母可能是阻止的，但有些父母也是非常支持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样让我想到千寻里面一个小细节，就是千寻去受到那个白龙的指令，让他去找锅炉爷爷，然后他就偶然捡到了别人的一块砖，想扔进那个火炉里面，然后有无数的小蚂蚁又爬到了他的身边。其实这就跟我们的职场一样，很多时候你有这个技术是不行的，你必须也得同时处理好你跟同事的关系，对不对？其实你是需要情商的。然后还有里面那个带他在浴场的那个小女孩，好像是叫小玲还是灵儿，然后每次千寻他说你跟锅炉爷爷说谢谢了吗，你跟谁谁谁说谢谢了吗，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就伸手即来挥之即去了，很多时候你缺少了一颗感恩别人的心，或者对你的同事你很多时候你问一个问题你问了，然后你就觉得得到了解答你就转身走了，你是不是也该说一句谢谢呢？你是不是永远都要保持对别人一颗比较感恩比较谦卑的心呢？其实我觉得千寻在不同的时间段看真的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
对啊，你看现在我们进入职场都开始说，哎，从职场里面我们在千与千寻里面能看
到了
什
么？
对
对 对，
真的是不一样。
可能等老了看就会知道我们过去的多少年里面到底错失了些什么，到底千与千寻教会了我们什么。
对，可能那个时候你看到那个巨婴你又感觉到有共鸣了，啊，这就像我的孩子，我怎么宠爱我的孩子。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真的是随着时代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对对对，
在你的不一样的年龄段，在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民族，你看这部电影可能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今天啊我们非常有幸请到叶子来给我们讲跟我们一起聊宫崎骏的电影。然后叶子是我们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的主持人。
对，我很高兴今天能跟玉爽聊，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聊够。其实我们之前有说要聊几部片子，但是今天好多都没有聊到。我觉得宫崎对我来说，他的动漫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一种美丽的感觉，然后而且就是他的每一首主题曲很多是跟久石让一起合作的嘛，那种钢琴曲像今天玉爽在开头放的《天空之城》，就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在感受这种唯美的同时，总是有一丝丝非常非常淡的忧伤，但是其中又处处彰显着宫崎骏那种严谨而认真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已经看过很多部宫崎骏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做他的小迷妹或者小迷弟，一起安安静静再看下去吧，有空就拿出来多回味回味吧。如果你还从来未曾看过的话，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能给你一点点的启发，能让你有一点点想去看的冲动，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夜晚就非常的值得。
对，我还要再加一句啊，现在西雅图正在举办宫崎骏的电影展，基本上是每月一部的频率，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索一下宫崎骏，然后去真正去大荧幕上看宫崎骏的电影。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祝大家晚安。
听众朋友们晚安，
拜拜。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 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